们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大士巴克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大士巴克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大士巴克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各位尊子，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们，晚上好。我们在今天下午讲了色法，讲到了色法当中的四大。在我们学习色法的时候，同时又讲了如何来修行色法，对色法当中的四大进行修行。修习四大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简略法，第二种是详尽法。那我们刚刚讨论的简略法，简略法的方法就是依照法句论里面所讲到的，依照地界的印诸众软滑轻，水界的流动连结，火界的日冷，风界的支持与推动，这十二个特性来修习四大。就正如佛陀所说的，以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这么样来修习。那我们接着再来讲另外一种修习四大的方法，修习四界的方法，是属于详尽法。详尽法在中部的深智念经、戒分别经、教戒罗侯罗经、相极意大经里面都有讲到。详尽法是把在身体当中的世界依照最明显的部分而分为42种，简略法是12种，详尽法是42种。其中地界有20种，水界有12种，火界有4种，风界有6种，加起来就是42种。详尽法把在身体内地界最明显的部分分为20种，它们分别是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这是第一组。地界最明显的分为4组，每一组有5个，所以一共是20个。在这第一个部分当中，就第一类当中，一共有5种，这5种都是我们显而易见的。第2是肌肉、筋腱、骨髓、肾。第3组是心、肝、肋膜、脾、肺。第4组是肠、肠间膜、胃中物、粪便和脑。那要如何来对这些来修行四大呢？在我们具体的教学当中，通常把对四大的详尽法归于修色业处的部分。也就是一位禅学者在修色业处的时候呢，他就要对身体的42个部分，也叫做42身分，来修行四大。一位禅学者先对身体依照简略法修行四大，修了之后呢，然后他再把这身体里面的各个部分依次来关照，然后他去关照头发。头发有多少种色法？头发一共有44种色法。哪44种呢？头发有深净色，有深识法具，有性根识法具，还有 心生八法聚，时节生八法聚，以及时生八法聚，两种十法聚再加上三种八法聚，加起来是四十四种色法。这是在头发里面的色法，对于体毛也是有四十四种，指甲、牙齿、皮肤都有四十四种，肌肉、筋腱、骨、骨髓、肾都有四十四种色法。就用这一种方法来辨识，但有一些呢，它就没有，例如粪便，粪便也只有十界声色。在体内水界最明显的部分有十二个，这十二个又可分为两组，一组是六个，第一组是胆汁、痰、脓、血、汗、脂肪，第二组是泪、油膏、唾液、关节、唾液、鼻涕、关节滑液和尿。胆汁有两种胆汁，有一种胆汁呢，就是我们说在胆囊里面的胆汁，然后另外一种是遍布全身的胆汁。对于痰来说呢，也有两种痰，一般理解的痰是吐出来的痰，然而根据清净道论里面讲到，痰其实是在胃里面的消化液，胃里面的消化液也叫做痰，沈汗。脓就是指如果身体感染了，身体长了疮了，生的脓。血汗、脂肪这些都比较容易理解，一泪就是流的泪，哭泣或者说眼睛入了沙，这个时候流的泪。油膏呢，就是在体表里面的那一层油。唾液、鼻涕、关节滑液，关节滑液就是在关节与关节之间能够自由活动，因为有了关节滑液。和尿，那地界最明显的二十部分，再加上水界最明显的十二个部分，一共是三十二。这三十二呢，在修止业处的时候称为三十二身分，又称为身智念嘎呀嘎嘎呀嘎达三地。但是在这里呢，因为是属于四界分别，四界分别所关照的是究竟法，因此我们也不能够只是依照它的概念来修行。例如说我们讲到痰阳，虽然说看到的只是痰，如果我们只是注意痰本身啊，那么这个时候痰是属于一种概念。如果我们再继续分，痰有十六种色法，就是心生色法跟时节生色法。脓呢，脓只有时节生色法。血呢，如果我们只是看血红，流着红红的血，那么这个时候是它只是一种概念。如果我们再继续再去注意，再去分析辨识血呢，会发现血有四十四种色法。以这样的方法，汗有十六种，脂肪有四十四种等等，以这样的方法依此来类推。体内火界最显著的部分有四种，第一是体温之火，我们的身体有温度，这是一种火界。第二是成熟与变老之火，火界本身能够促使色法走向成熟。第三是发烧之火，就是发烧的时候体温升高，这样是属于发烧之火。第四是消化之火，如果没有消化之火或者消化之火欠缺的话，我们吃下这些东西将很难消化或者不能消化。这四种是在身体内火界最显著的部分。那在体内风界最显著的有六个部分，第一是上行风， 呛清风就是打嗝啊、咳嗽啊、打喷嚏啊，这些是上行风。第二是下行风，就是导致大小便排便的跟放屁，这是下行风。第三是以腹内以大小肠之外移动之风，就是在我们肚子腹腔里面，但是在大小肠在肠以外那些空隙，有时候如果感觉到肚子痛、肚子生风的时候，那一种是指这第三种风。第四呢，是以大小肠内移动之风，肠内的风能够推动所吃的食物，能够使食物慢慢的从胃排到小肠，再排到大肠。但假如果说吃的一些食物产生的气体过多，又吃过多的淀粉，产生了很多的气体，那么有时候这些风在身体里面移动，造成不调，也会导致肚子痛、肚子生风。第五是在肢体内移动之风，就是关节循环的风。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还是有些空隙的，还是有间隙的，有时候这些它就会有移动，如果是移动的过猛的话，会造成关节痛。第六，入息与出息，就是呼吸。这六种是在我们体内比较明显的部分。因为上行风就会有心生色法，还有识节生色法，下行风也是这样。在这些风当中呢，多数都是只有十六种色法，就是识节生八法记以及心生八法记。有些风呢也有声音，所以就变成说心生九法记。如果一位禅修者要依照详尽法来修习四大，他必须得先修四大，然后等身体变得很透明之后呢，再尝试去关照身体里面的色聚，找到了色聚就再破色聚，然后呢再依次的在头发里面去辨识这每一个部分的色法。如何辨识头发呢？如果说对于头发比较长的话呢，那我们应该在头发的贴近头皮那个部分，贴近脑袋那个部分去辨识。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到其中的心生色法比较多。如果长到外面的时候呢，不是心生法，就是生识法机会比较多。如果长到外面的时候，那心生近视就很少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有些人一动到我们头发，我们会有感觉，是不是？但如果生近视，就是生识法机过多，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剪头发了，一剪的就好像割我们的肉一样，是不是？所以讲到外面呢，生近视就很少，但是在头皮里面，如果我们辨识头发的44种色法呢，我们就贴近在脑袋里面，最后我们会找到发根，然后再辨识。对于体毛也是，对指甲也是，如果长出外面呢，它往往它就是已经识节生色会比较多，但是在里面真的就它就会有44种色法。对牙齿也是，牙齿就只有44种色法。那我们就依照这样的方法逐一的辨识在我们身体里面44个部分的究竟色法，通过这样来修行世界的详尽法。对修世界的详尽法呢，会比较复杂，所以我们把它归于在修色法色业处的时候再学习。那我们讲了四大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学习其他的色法。色法一共分为28种，我们可以 打开112面的表第四，那里的28种色法。这28种色法呢，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18种真实色法，或者又称为完成色。第二类是10种非真实色法，又称为不完成色。那18种完成色跟10种不完成色加起来是28种，而这28种又可以按照我们在下午讨论的，又可以分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分，就是其中在18种完成色里面，最初的首先的那四个是四大，也就是地水火风，是称为大种色。接着的24种都是所造色，或者称为四大种所造色。那我们下面呢，就将逐一逐一来学习这些色法。我们先来讲18种真实色法。18种真实色法可以分为7组。第一组是四大种，称为大种色 Mahabuddha， 它是地水火风，是四界。第二类是五净色，它包括了眼净色、耳净色、鼻净色、舌净色和身净色。接着是四种净色，前面讲到的净是指透明的净、明净的净，下面这一个净呢是指对境的境、外境的境、环境的境，它们是颜色、声音、香和味。其实净色本来我们可以分为五类，它分别对的是前面的净色，例如说眼睛看颜色，耳朵听声音，鼻子嗅香，舌头尝味。那身体呢？身体对的是什么？触，是不是？那为什么没有触了？为什么？知道吗？为什么会没有触？其实触已经在四大种里面，是地火风三种，这个我们之后还会再讲。接着是两种性色，女性根和男性根。一个心色，或者称为心所依处色，还有一个命根。接着是食宿，这七类一共有18种，称为真实色法，又称为完成色。为什么这些都称为真实色呢？因为这一些色法是我们在修维巴萨那的时候观智所对的、所观照的对象、观照的所缘。在这些色法当中，它依照不同的形式的组合，形成了我们看到的这千变万化的世界。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色法继续进行细分，我们会发现的只是这些色法而已。如果一位禅修者曾经修行过四大，然后呢他在持续的依照四大的方法修行，一直见到色聚，当一位禅修者见到色聚之后呢，他会发现到他的身体会破碎到很多极其微细的微粒。这些威力呢，它也许比现在所说的原子啊、所说的中子啊、核子啊还更细。因为这些我们说的原分子啊、原子啊、中子啊、核子啊、粒子啊，都是可以用眼睛看到的， 而色气呢，往往它是在也必须得借助禅那之光才能够看到。但是色气呢，还是属于概念法，它还不是属于究竟法。也就是换一句话说，见到色气没什么了不起啊，还没有见到究竟法，你还必须得再继续分析色气，直到看到究竟法。那我们会发现到，一切的色聚都含有八种根本的色法，这称为八部离色。哪八部离色呢？它们依次是地、水、火、风，然后呢，颜色，然后声，是不是？香味、食色，为什么没有声音？有些色法会有，有些色法没有，是不是？如果说一切的色法都有，那么现在我们看那个地方，那不是经常都很吵，就是一栋建筑啊，老是在吵。有些色法有，有些色法没有声音。地水火风颜色声，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这八种构成的一切色即最基本的组成要素，我们称为八部离色。以后我们一讲到八部离色，就知道啊，就是地水火风颜色声颜色香味触颜色香味食宿，这个就是八种部离色。那在我们讲了四大之后呢，我们接着继续来讲四大的所造事。在讲四大所造事，我们先来讲一讲四种净色。四种净色，净就是外净的净。四种净色分别是颜色、声音、香，香就是气味跟味道。第一种颜色，颜色的巴利语叫卢巴，所以为什么把色法的色也翻译成颜色的色呢？其实他们的巴利语是一样的，色是卢巴。色颜色的特性是能够撞击眼镜色，作用是作为掩饰的对象所缘，表现为作为掩饰之镜，就是颜色所取的外镜。镜音是同一类色聚里面的四大，也就是地水火风。为什么呢？因为颜色并不能够单独的存在，它必须得依靠地水火风这四大存在。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作为力设计里面它的不同的因素。一力设计我们称为聚嘎拉巴，这证明说它是一堆东西，只要是一堆东西，那么它就会有组合，只要有组合，那它还是属于概念法，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这么样理解说，哦，一粒色聚啊，我们再把色聚一破开啊，这一部分啊，这个是属于地界，这一部分是属于水界，这一部分是火界，啊，这一部分是属于颜色，要把它们再扭在一起，或者再把它们挤在一起，它们就变成了色聚，不能这么样理解，不是这么样。那到底色聚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说，虽然说物质的最小单位称为色聚，但是色聚必定还是一堆东西。色聚里面的印是属于地界，色聚能够成型粘在一起，这是什么？水界。色聚的温度，火界。那如果色聚能够移动，或者是色聚支持本身，是风界。 那色即本身有没有颜色？色即的颜色是属于色。那我们为了更好的理解，我们例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一张白纸啊，例如我们把它撕成两边，那么这一边的白纸跟这里边的白，这边的纸跟这边的白纸的颜色还是什么样？还是一样。然后我们再把它继续再撕呢，还是这么样？是不是我们继续把它撕到无限小，那么这纸还不是不是白的，它还是白的。所以我们说到的这一粒色即的颜色称为色，如果它是白色的话，那么这粒颜色本身就是白色。色即的气味称为香，色即的味道称为味，色即里面的营养素称为食素。那接着我们再看第二种净色，是声音萨达。声音的特性是能够撞击而净色。声音比较容易理解，例如说现在我在这里讲课，那么声音直接就传到大家的耳朵里面去，是不是啊？那这个呢，我们称为声音在撞击我们的耳金色，于是我们就好像能够听到声音。那这个样，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呢，颜色也是撞击眼睛色啊。如果是这么样，岂不是我们看到一个人，是不是那个人就撞我们的眼睛呢？是不是？不是这么样的，并不是说那个物体撞，我们可以说在有些外境，它是属于可以到达的色，有些不能到达的色。例如说，我们说到闻到气味，那么气味是不是直接到达我们的这些境色啊？是不是？是还是不是？
是，
对，这些达境色的。那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尝到味道，这个很甜，那是不是这些味道直接撞击我们的舌头啊？对。那如果现在有个人用石头丢你，你感觉到痛啊，这个是不是真的已经触到你的身体了啊？这个也叫做达境的色。那在眼睛所对应的颜色呢，它并叫做不达境的，它并没有，就是我们的眼睛并不是真的已经碰到它，要不然的话啊，我们的眼睛去碰到，哦，这个是什么颜色，去碰它一下，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里讲到的撞击呢，其实就是颜色可以呈现在我面前，但是由于颜色有一种冲击力，使我们的眼门心动过程或者说眼视产生，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要撞击眼睛色。那对于声音来说呢，它就是直接撞到我们的声音，撞到我们的耳根，所以通过耳镜色产生了耳视，耳视在视字，这是声音作用，是作为耳视的对象所言，表现为作为耳视之镜，就是耳视所对应的对象。静音是色大，毕竟声音不能够单独存在，声音还是以色聚的方式，就是以聚的方式存在的。第三是香，香巴利叫甘达，这是巴利的直译，意思我们现在来说呢，就是气味。香包括了我们说到的香气、苏感的，或者说臭味、臭气都感到，也属于香。真正的说，它是属于气味。作用是撞击鼻金色，而特性是撞击鼻金色。作用是作为鼻饰的所言，腺体是作为鼻饰之镜，静音是地水火风色大。第四个镜色是味道，味。味道的特性是撞击舌镜色， 就是说撞击我们的石头，使我们的石头知道和能够藏。作用是作为石头的所缘，现起是作为石室之所缘，现起是作为石室之境，和静音是四大。那颜色、声音、香以味这四种呢，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四种净色。而颜色呢，它表现为各种各样的颜色，例如说有红色、黄色、蓝色、白色、黑色、橙色、紫色、褐色等等这些颜色。对声音来说呢，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有敲击的声音、讲话的声音、唱歌的声音、乐器弹奏的声音，汽车走过的声音、打雷的声、风吹的声音等等的声音。香就是味道，味道例如说有饭的香、菜的香啊，身体发出的臭气的体臭啊，放屁的臭味啊，厕所的臭味啊，腐烂的肉、腐烂的鱼的尸体的臭味啊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属于香。而味道呢，就会有酸、甜、苦、辣啊、咸、甘等等这些味道。那为什么没有触所缘呢？按照道理来说，也应该会有触所缘，因为毕竟一对一嘛，眼耳鼻舌身一定是色声香味触的。为什么没有触所缘？我们说到的身体所碰触的病，碰触的对象，它并不能够构成一个独立有一种就近的色，好像是触所缘。例如说我们碰到这个桌子啊，现在我们碰到这个桌子感觉到是硬，硬是不是触所缘？是不是？是，对。但是硬又是属于什么啊？属于地界啊。对，例如说我们现在捏捏自己身体，这个是不是触所缘啊？但是我们感觉到哦，这捏到肌肉是柔软，这个是什么？也是地，是不是？例如说现在是一杯水啊，是开水，我们一碰到感觉很热，那这个是不是触所缘？那我们碰到的温度又是属于什么？火界啊。现在别人这样哎，拍你的肩膀一下，那你能不能够感受到别人拍你？可以吗？别人拍你是属于什么的作用？风界的作用。它是不是触所缘？是。所以呢，我们说触所缘并没有一个独立的色法叫做触。身体所碰触的无非就是色法的地界，或者火界，或者风界。感受到撞击啊，这个属于风界。有感受到，例如我们感受到重啊，感受到轻啊，感受到柔软，这些是地界。感受到温度，例如现在大家感到冷啊，就要穿衣服。那为什么会感到冷？冷是属于触所缘，因为我们的身体碰触到感觉到冷。但是冷本身是火界。又例如说我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背痛啊，刀割的痛，或者说肚子生风，感觉到肚子痛。这种痛是由于我们的体内的四大部条，例如说风界撞击到神经色，或者说属于其他时节生色的地界撞击到神经色，也是我们感觉到痛啊，这里痛那里痛啊，风湿痛、头痛、牙痛、脚痛、肚子痛、心脏痛，这些其实都是由于地界或者风界，或者说有时候火界过度炽盛而撞击到我们身体时，然后它作为触所缘给我们感知到。但是为什么水界又不能够成为触所缘呢？ 水界不能够直接成为我们身体的所有，我们只能够借助其他来感知。例如说粘结，我们说到粘结，我们可以接着哦，这里捏住这里，感觉到这里会紧紧的，其实这紧紧的其实属于地界，我们是借助地界哦，然后我们再通过意闻心的过程去了解哦，原来这个是属于粘结，又有流动一样。其实真正的色法呢，并不会从这里一直流到那里，它毕竟是一直的生灭生灭的，但是由于它有一定的时间过程呢，在那边生灭就经过之后，我们感觉到好像有一个东西在那边流动，好像水一样。其实水，我们先不要讲色聚啊，我们就讲水分子的时候，都是很快的生灭在运动的，是不是？有没有一个水分子从这里一直流到那里呢？没有啊。即使是水，水分子都是这么样，更何况色聚呢？是不是？但是呢，由于有了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过程，在我们意识当中形成啊，好像这个水在流动，这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说水界不是身体的所缘，而是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心了知的对象，明白吗？听好。好，如果是我们了解了这种近视之后呢，我们再讲另外一种是实数 O 加。实数的特性是在食物里面的营养或者营养素，作用是能够维持色法，表现为能滋养色法，腺体是表现为滋养色法，而静音是被滋养的四大。那食宿再加上地水火风颜色香味，就构成了一切色法最基本的因素，是八不离色。那下面我们再讲五净色。这里的净跟刚才的净是不同，刚才的净是指对境的境，外境就是我们说到的外面的这些东西的境。我们可以说一切的世界其实都可以包括在颜色声音气味味道跟这些感触等等。那现在我们讲到的五境是，这五境是在我们身体内部自身而有的。这里的净，把啥的是指透明的意思，明净，明净的意思。它是一种敏感的物质，在我们的体内有两种色剂，第一种色剂是透明的色剂，第二种色剂是不透明的色剂。其中透明的色剂能够对外界的撞击敏感。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一共有五类透明的色聚，哪五种呢？眼识法聚、耳识法聚、鼻识法聚、身识法聚、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识法聚。也就是说这五类的色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是透明的，其他的色聚都是不透明的。我们先讲第一种眼镜色 Yaku Basada。 在我们的眼球里面有一类的色聚是透明的，这一类透明的色聚里面有一种就近的色法称为眼镜色，它能够对外界的颜色有反应，这就有点类似于现在医学所讲到的视网膜里面的视觉细胞。但其实呢，在阿贝达摩里面呢，眼睛是远远比视觉细胞还要细小的很多。或者我们换而言之说，其实医学里面所讲到的视觉细胞呢，包含了无数的眼识法器。这里的位于我们眼球里面视网膜的近视，它能够对颜色 和光的撞击敏感。眼镜色的特象就是特点是准备让颜色所言撞击的大种子镜。大种子镜就是这一粒色聚本身是透明的，也就是在这粒色聚里面的透明称为镜。这一种究竟的色法称为明镜色，作用是能够取颜色为目标为所言，表现为作为掩饰的衣处与门。我们在这里讲到的衣处啊，所有一切五蕴的世间，有拥有五蕴的生命，我们称为五蕴有。所有五蕴有的众生，任何的心都要依靠色法才能够产生，才能够存在。那我们能看的是什么事？是眼色，眼色。但眼色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就是眼镜色。所以因为眼镜色依靠，因为眼色依靠眼镜色产生和存在，所以我们说眼镜色是眼色的基础。那门是什么意思呢？门就是管道，就好像说我们要出到外面，我们必须得有门才能够出去。眼色能够认知外在的颜色，是通过这一种物质眼镜色而认知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眼镜色就是透过了眼镜色，眼色才能够视知外面的颜色，自称为门。静音是源于色爱的夜生四大，凡是有生命的众生之所以拥有生命，都是由于过去所造的业。我们称现在这一堆身体称为什么？称为夜生身。为什么称为夜生的身体呢？如果我们没有造业啊，就不会轮回了。只要会轮回，我们这一堆身体，我们现在这一堆肉体啊，是由我们过去所造的业的结果。有时候你去怪你的妈妈、你的父亲、母亲为什么生你生得那么丑啊？你不用怪你的父母，应该怪怪你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我们过去造的业啊，不是你父母，你的原因在你自己，不在你父母。现在我们的业如果是很殊胜的话，我们可以很健康啊，很美丽、很高大。或者说我们有很多的功德，很多的福报滋养身体。如果我们的业是很低的话呢，我们可能会长得很丑陋啊，很矮小非常之瘦弱啊，或者很多病。这就是我们的业比较低劣。它表现就是这个身体，因为这个身体是过去所造的业的结果，所以我们称这个称为业生身。而在我们身体里面呢，为之所以称为业生身，因为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一种色聚，有一类的色聚称为业生色，其中的眼镜色是业生色。眼镜色是业生的，所以眼镜色必须得在一粒色聚里面存在。而色聚里面的四大是能够遮住眼镜色存在的色法，所以我们说源于色爱的夜生色大。为什么说眼镜色是夜生呢？我们可以说有些人的眼睛是不同，例如说啊，我们说每一种众生的眼睛各有不同。有些众生好像我们说老鼠啊，老鼠白天看的东西灰蒙蒙，但是一到晚上呢，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猫头鹰 白天看不到东西，但是一到晚上他又看到东西，看得很清楚。野猪也是这么样。但是我们人类呢，我们人类呢，稍微现在把灯一关掉，你就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所照的夜决定我们的这个眼睛，它拥有这么样的一种功能。老鹰的眼睛可以看得很远，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人的眼睛稍微远一点就看不清楚了。天人的眼睛，我们称为天眼呢，其实对于天人来说，他们不是神通来的，他们是报通，他们不用练习的。我们很羡慕啊，有人有天眼通啊，可以看到一些很远的东西了，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其实呢，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的眼睛嘛，所以就叫超越凡人的清净天眼。天人可以怎么样？可以看到一些东西，甚至有一类的畜生，虽然他们的业果是很低劣的，但是由于他们那一类的众生，所以他拥有眼睛，有特别明亮的眼睛，或者说有特殊的功能的眼睛。那对于眼睛来说呢，每个人的眼睛虽然都是同样是人类，但也不尽相同。有些人的眼睛非常好，他可以看得很远的地方看得很清楚，有些人的眼睛稍微远一点就看不清楚了，是不是？有些人的眼睛呢，就经常看书啊，他都眼睛都不会近视，但是有些人呢，稍微看的书啊，他就很容易近视眼，是不是？有些老人呢，可能很老了，他都不用戴眼镜可以看到东西，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四五十岁他就要戴老花眼镜了。每个人的眼睛不同，有些人眼睛白内障，有些人弱视，有些人是色盲。为什么会这么样？除了有一部分是后天原因的话，但很多是先天性的原因。我们所说的先天性其实就是业障。那接着我们再讲镜子。那我们现在再来讲一讲眼识法器吧。由于眼镜色并不能够单独的存在，它必须得以一定的组合的方式存在，这种组合我们称为聚。拥有眼镜色的色聚一共有十种究竟色法，我们称为眼识法聚。在眼睛里面有哪十种色法组成的称为眼识法聚的色法呢？他们是第一界、水界、火界、风界，还有颜色、香、味、食宿，这八种是八不离色，是一切色法都有的。接着呢，还有另外一种是命根。命根呢，就是一切的业生色法都会有的命根。最后一种是眼睛色。一种色聚里面拥有最基本的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这八种色法，又由于这一种色聚是业生的，所以拥有命根。同时这一粒色聚是透明的，这一粒色聚的透明我们称为眼睛色。这种透明能够对外界的颜色有反应，就类似于那些摄影发烧友，或者说玩摄影的啊，他们就知道，当他们在用摄影的菲林的时候呢，摄影的胶片的时候，在菲林的上面不是有一类的感光物质，是不是？只要他一按下快门，那么在镜头里面一曝光很快的，那在菲林里面胶片里面就 这种感官物质就有反应，结果就把颜色的那些信息印在这个感官的物质上面，是不是？那我们说到的这一种眼镜色呢，就类似于这么，它会对外面的光、对外面的颜色很敏感。那这就是眼镜色。那我们再看耳镜色。耳镜色是位于耳洞内的镜色，它对声音敏感。眼镜色只在我们的眼睛里面有，除了眼睛眼球之外其他地方都没有。你可不可以用你的手看啊，看到那里是什么人呢？可不可以？不行。你可不可以用你的鼻子来嗅？不行，是不是？眼睛执行的是看的功能，耳朵呢是听声音的功能。为什么呢？因为耳镜色只存在耳洞里面的镜色，身体的其他部分并没有耳镜色。耳镜色的特性是准备让声音撞击的大种之镜，作用是能够取声音为目标，腺体是作为耳室的衣处和门。也就是说，能够听声音的耳室必须得依靠耳镜色才能够升起，所以这种色法称为衣处。我们之所以能够听，耳室能够取声音为目标，是通过这个门，声音才能够进来，心才能够对外在的声音做出反应，所以称为门。而静音是源于深爱的夜声四大。同样的，十法记也包括了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颜色、香味、食宿、命根和耳镜色。眼镜色跟耳镜色的组合是相似的，前面的九种都一样，只是最后一个不同而已。耳镜色也是一类透明的色聚。那我们再看鼻镜色。鼻镜色是位于鼻孔内的镜色，对气味敏感，就是对香敏感。我们能够嗅到香啊、臭啊、腥膻啊、烧焦啊等等这些味道，是由于鼻镜色对这些气味敏感，由此而升起的鼻识在起作用。它的特性是准备让气味撞击的大种之定，作用是取气味为目标，腺体是作为鼻识的衣处和门，静音是原生以相爱的夜声四大。鼻镜色跟其他的色聚，其他的眼镜色、耳镜色的色聚也是相类似，都是由十种色法构成的，称为鼻识法记的。那么就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颜色、香味、食宿、命根和鼻镜色。石镜色，我们接着讲石镜色。石镜色是位于石头上的镜色，对味道敏感，特性是准备让味道撞击的大种之镜，作用是能够取味道为目标，表现为作为石室的衣处和门。寂静是源于未爱的夜声四大。石镜色也跟其他的色法构成的十识法记，他们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颜色、香味、食宿、命根和石镜色。也就是说，拥有石镜色的色聚必定是透明的。再讲身镜色， 生净色跟前面的四种净色不同，前面的四种净色，眼净色只存在在眼睛里面，或者我们说到的眼球里面的视网膜里面才有，其他地方没有。耳净色呢，只是在我们的耳洞里面才有，其他地方没有。鼻净色只是在我们鼻孔那黏膜那里才有，其他地方没有。舌净色呢，只是在我们的舌头里面有，其他地方没有。但是身净色呢，遍布全身，对触所缘之地火方的撞击敏感。身净色的特性是准备让触所缘撞击的大种之境，作用是取触所缘为目标，现起是作为身世的依处和门，静音是源于初爱的业生四大。身净色跟其他的色法也是一样，它用依其他的色法而构成了，称为真实法具的。真实法具也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命根和身净色。那在这里呢，我们又想问问大家，为什么说身净色遍布全身，但是呢其他的眼净色、耳净色、鼻净色、舌净色却不能在其他地方，除了相应的衣处跟门之外，其他地方找不到呢？为什么知道吗？我们不用去研究那么高深的道理，而不用去管它是不是镜子，我们自己看，问问我们自己，假如我们一闭上眼睛能够看到其他东西吗？不能。塞住耳朵呢，能听到声音吗？不能。那同样的，如果一个人假如他的眼镜是坏了，例如说一个人眼瞎了，能看到东西吗？不能。耳朵聋了，可能够听到东西吗？不能。如果鼻子啊，例如感冒了，有时候都嗅不到东西。舌头如果对味觉没有反应，这个时候我们也尝不到味道。但是呢，为什么说身净色却是遍布全身的呢？我们尝试问一下啊，例如说。如果现在你一出门，结果刮了一阵风，很多的沙子打到你的眼睛里面去啊，你会不会感觉痛啊，或者酸痛？会不会啊？这个时候你会揉眼睛，或者说有时候不小心啊，把一些什么辣椒粉之类的东西跑到眼睛里面去，那么眼睛会怎么样？会流泪。为什么会眼睛也会对这些有反应的？因为眼睛有什么？有神经色。要比如说我们在喝日粥或者喝东西的时候啊，例如说我们现在喝开水啊，我们一喝，那这开水如果例如说这开水是一杯盐水的话，大家能不能够尝得出这是盐水，是咸的，是不是？但如果你一喝发现到哦，这杯盐水很烫，烫到你的舌头，这个是什么？这是不是味道？烫的是不是味道？不是，那是什么？那是身净色。也就是说我们的舌头里面有没有身净色？有。因为舌头里面有身净色，所以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知道啊，例如说我们吃一块糖，这块糖很硬，吃牛奶糖的时候啊，这个是很软，是不是？如果刚刚炒好的东西，这个很烫很热，如果吃冰淇淋吃冰棍的时候，这个很凉很冷，硬啊软啊热啊冷啊，这个是由什么去感知的？我们的身，是不是？属于触所缘。那我们的舌头能不能够感觉到热啊冷啊硬啊软啊，可以吗？可以。那感觉到硬啊软啊冷啊热啊滑啊粗啊涩啊，这些是不是用我们的舌头去感觉的？那是不是用舌净色去感觉的？是不是舌净色？是不是用舌净色去感觉的？ 生金色，对，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舌头里面有生金色，舌头里面的舌金色感知的只是酸甜苦辣咸，对于热冷软硬，就是舌头里面的生金色它所负担的责任，明白了、所以我们说身体的身体是遍布全身，例如说有时候我们肚子里面也会感觉到痛，为什么会感觉痛？因为有神经色，表皮也会感觉到痛，就是也是神经色，所以神经色是遍布全身的，是这么样来的。那好，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讲色法就先讲到这里了，好，我们下面一起来做回向。อิตังมิปุญญังอาสวะคายาวะหังโหตุอิตังมิปุญญังนิพพานัสสะปัจจโยโหตุนามะปุญญาภากังสัพพะสัตตานังบาเจมิเตสะเปเมสัมมังบุญญาภากังละปันตุ愿以此功德灭尽诸烦恼，愿以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愿以此功德分享诸众生，愿一切众生分享此功德。